好，我们要继续上课哈。那刚刚下课有一个同学来跟我就是请问说，希望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因为之前有提到说，我们不同的根性呢，其实也可以修学信愿法门、慈悲法门、智慧法门。那如果是说我们本身好。比较像法行人的话，那假如我们要诵的经诵，或者是自己你是哪一个法门，什么根性的人都没关系。但是我很想诵，或者是用功在我自己这个相应的菩萨或者这一尊佛相应的这一种法门里面，就是像文殊普贤，请问我们要诵什么经？文殊跟普贤，啊？普贤十大愿，普贤大恨普贤菩萨，就是那个普贤行愿品嘛，是华严经。那华严经有没有谈到文殊菩萨？有吗？有没有？有啊，最后的时候一定有的。为什么？因为华严三圣就是有文殊跟普贤嘛，如果没有文殊菩萨的话，那不可能叫华严三圣。所以如果你们一定要就是有华严跟普贤文殊跟普贤都在的经的话，就是华严经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华严经啊。那观音菩萨呢？妙法莲华经。那假如我们是想学般若法门呢？金刚经、心经，还有呢？就是般若经嘛，就是般若经嘛，哈，哎，对呀，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像我自己哈，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是很喜欢观音菩萨，我也很喜欢画。我自己会画我会画观音菩萨。那长大过后呢，我就是自己也喜欢礼拜观世音菩萨。那自己慢慢读佛学院或者出家过后呢，好像觉得虽然还是非常恭敬观音菩萨，但是自己开始很想学般若法门。所以我们现在包括台中我所认识一些法师如果是说我们有心像认识像龙树菩萨这一种啊，大智度论这种思想或者般若经这一种属于自证上的菩萨，我们平常我们不可能24小时，或者是除了时间扣睡觉时间扣掉了我们有空就拿这种书来这样看嘛，来研究做笔记，我们没有整天做这样的事嘛，对不对？那有时我们累了，或者是想自己让自己就是诵诵经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拿般若经来诵。那般若经像我最近也是我自己请到一本小品般若经小品般若经。那你有空的话呢，就是诵一品一品，一品一品诵。现在的印刷有一些印的非常好，那是大大个，最好的了就是远远都看得到，这样就是拿来送啊，送得很欢喜的经句还可以划线起来，因为是自己的书嘛，这样。所以假如我们想多了解大智度论这一种真的可以拿般若经来送拿般若经来送因为大智度论讲的甚深空义啊，你没有了解般若经很透彻，其实你光是读大智度论，我不见得我们能够了解得很透彻的所以像心经、金刚经这一种，它是有相辅相成对于大智度论的理解。所以大家有空的话呢，可以这样子去尝试因为我们年轻出家都是有一个本钱就是可以就是跟一些法门慢慢的练习，慢慢的就是跟他考验一下，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像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很想改掉中午不要休息这个习惯，中午不要午休所以我那时候在读研所的时候，我们研究所是一个人一间房间嘛， 以前前面的六年一到初级部三年高级部三年六年我们都是睡通铺的，就是大家睡在一起的，牛叫什么叫都很大声啊，房间里面什么声都有了哈。所以前面的六年呢我们都你磨我我磨你哈，磨习气都磨得很好。那第七年我就进入研究所，研究所过后他就独立一间房间，那我就自己跟自己发愿说啊，我自己要好好的改掉午睡的时间，这是习惯。所以我吃饱饭惊醒过后呢我就回到房间，然后呢就是拿起，你知道我拿起什么来诵吗？我拿起《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诵。就是你就是因为我们两点上课嘛，就是大概十二点半开始诵到一点半这样，一点半两点。大概以我的这样子，我们中文不是很好嘛，乔森，以我中文这样子念哈，大概一卷哈，一个小时就可以啦，一卷，一个小时就可以念完啦。当然你要很详细的分辨它的义理会比较慢一点，但是如果是说你是这样送过去的话，其实一卷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不会用很久的时间。那就是你每天送一卷的话，送一品的话，其实慢慢自己也比较会有多一些认识了对般若经。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说要借助这一些方法来就是调整自己的身心的话哈，有时我们很累拜佛啊什么都可以用这一种方式来继续自己法门的修持啊。那这些因为它是同类嘛，我们说嘛啊，你修般若法门你是自真上的人，那假如你在诵读般若经书写般若经，这些都有帮助我们对智慧真上这一部分的加强，那这一些是功不唐捐的啦啊。好，我们继续看181页。刚刚有提到说导师非常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很难哈，这个偈颂就是教法有异，除了众生根性还有呢性相不同，还有就是教法个别，就是有大乘法，就是有分直入还有回路两种哈。以大乘法来说，什么叫直入呢？就是直接单刀直入的时间，由凡夫直透到成佛的法门。第二个回路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转一个圈，还是可以回到成佛的境地。它这一些方便呢，回路的法门呢，就是类似之前所讲的以先修声闻乘行或者是天乘行的，都可以。那这些就属于回路，他修过后呢再回到菩萨道来，也可以。那如果是直入的话呢，就是最后一种，我们前一页所讲的最后一种由人乘直接去入佛道的那个就是直入，其他两种就属于回路。大家如果要清楚的话，就是看181页底下有一个图表，有没有画线的那个图表，回路跟直路，那这一点我想看，其实表格，很奇怪，表格每一种的表达，都有不同。你看下面有两个表格对不对，假如我给你们选的话，你会比较喜欢上面那个表格方方那个，还是喜欢下面画线条那一个？喜欢上面的举手，喜欢下面的举手，下面那个是导师画的，上面那个是我画的呢你们比较喜欢我画的哦，还不错啊，很安慰。其实，我跟你讲，如果是我现在我自己，因为我们预习很多遍嘛，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其实导师画的比较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哪一个不同？哪一些不同？哪一个地方很明显的看得到不同？交错的地方啊，虚线的地方，你看得到吗？啊，这个是我画的那一种表格，方方那种表格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啊。那这一点就是，就是我们你。 我们任何你做任何东西都一样，它有它的极限性。那你如果是你取我画的那种表格，它是一目了然，有没有？它不会歪曲你的视线，它是就是 AAA 全部都是 A，BBB 就是全部 B， 这样你会非常的视线非常的清楚，答案非常清楚。但是它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就是交错的地方。为什么说交错这个地方导师这样子表达很有好处呢？就是不管你修哪，你是回路或者直路，你修声闻行、天秤行、人秤行都好，你都要具备智慧、慈悲、智信愿，你都要具备这三个。只是偏重呢不同，偏重导师用实线啊、黑线啊、黑的线来表达啊，但是你不能偏废呢，那两种导致用虚线，你们看到所以你看这很有意思的表格哈。所以有时我们看东西，就是人家说啊，懂得的人啊就看门道啊，大家要学习这个看到比较深入一点哈。好，那我们回到本文来看的话，我先讲一些重点就好哈。这个地方上面第一，去入大圣的教法啊，那这个不会很难。看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我有划线哈，就是佛教的教法，大圣的教法，它有分实说跟方便说。那划线的地方，导师有特别特别有强调说，佛教的方便教、方便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众生都那么立根，都直接跟他讲诸法空相就好。我们如果都是这样子来要求众生的话，你永远都度不了几个众生的啦，你度不了几个的，因为没有人像我们那么高程度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办法，要用什么呢？用方便教来诱化，有没有？接下来句不是说嘛，要诱化众生去入佛道。这个诱化这个字，这个字，中国字非常好。你看到，我刻意写在黑板上，这个又哈，一般我们如果光看这个单字的话，这个又它有好有不好的嘛，对不对？那你配这个像导师所讲的诱发或者诱化的话呢，它是比较好的意思，对不对？正面的。如果你是那种引诱那种就不好了啊。但是这个中国字很奇怪哦，你喜欢哪一个意思哦，你都可以用联想了，你知道吗？那天我在圆光我们全国论文发表会啊，我有去当主持人啊。那我去当主持人，其中有一个教授哦，非常好玩，他是留学美国，但是我不晓得他中文程度如何啦，他是留学美国。那我指导有一个学生，他写的论文他用的一个字眼就是第二个字啊，窥探嘛，那是读窥吗？窥探嘛哈，那我们就直接题目说，以大智度论来窥探什么什么这样哈。这个字眼如果你配后面窥探的话，它就是正面的嘛，对不对啊？窥探什么主题？这个教授你知道他问什么问题吗？他说你不可以用这个窥，因为窥哈，它可以有偷窥。我们全部人都傻在那里，一个大教授他可以这样子解读人家的这个题目，他说你不要用这个字，这样我们傻在那里啊。所以你说一个字哈，中文字它本来就是那么奇妙了啊。你说这个又，你可以也改吧，你也可以改导师的书啊，你可以改很多了，这样了，对不对？这个又也不好啊，引诱人家哦，引诱众生这样不好啊，所以不要用这个字这样。所以我们其实如果真正懂得导师这里所讲的佛讲的方便教呢，它不在于这种表象，只要它刚好能够令众生那引发他的善心、向上的心继续修行，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的了。所以你看那个划线的底下哈，小乘虽然他有修正到了一个阶段，但是佛呢有这样子的善巧方便，让他们自己发觉自己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尽，然后呢能够愿意接受佛的教化，回向佛道。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我们弘扬佛法的人乃至大家学佛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说法或者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好友啊，我们的朋友同事学佛，我们假如你我们懂得不够深入，没有多少把子刷子啊，我们没有办法引发别人的兴趣，我们只可以讲说你这个业障深重啦，叫你来听课你都不来啦、哦、我看你都是就是点点灯好啦、哦、消灾一下这样。我们不会说像佛啊，像佛这一种、哦、慈悲，就是引发众生自己觉得自己要、哦、想继续学习。所以我自己在我以前 我在国小教过书，教过小孩子，那我就有发现、哦、那些国民教育它有一些教材、哦、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不足，就是我们会规定很多类似借条的，就是要你这样子，小孩子你不可以杀小动物，你不可以什么，但是小孩子长大过后呢，他不觉得这个他应该做，你知道吗？他不会觉得说哎，伤害这种小生命他会有什么需要自己负责的行为业果，他 不懂的。那我们没有办法诱发他这一种爱护小动物的这一种自发性的话，那他长大过后你看，纵使很多学问，有很多学问的人啊，但是他是非常残暴的人，对不对？就是没有在教育当中诱发他们的那个醒觉自觉性。那这一点我觉得假如我们要度化人的话呢，你不用讲一大堆，你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修行人他是用自己的行为来感化人家，就是你只要看到他的行为、哦、你就能够产生善心，而不是看到他、哦、背向他，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哦、他看到他来、哦、那影子来影子来、哦、就赶快背向他、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多多改进了、哦嗯、所以我们要如何诱发众生的善心，乃至精进心继续修行、或者来我们佛寺继续用功呢？那这一点其实是部教的大德们应该要多多大家用功了、哦嗯、那至于第二大圣所说的方便说方便教呢，这一点我们前一页已经讲过了、哦、这种方便呢就是不管是修净土的也好，修那个密圣的也好，那这一些呢天色身啊、哦、或者到极乐净土，那这些属于天正行的呢，那导师依于太虚大师的说法都说过了、哦、那看阿拉伯数字二，佛出人间主要为了教化人类，本意呢就是希望由人称而带引众生趋向佛道，即人成佛、哦、那导师的用词就是用即人成佛，那我们密教呢都是用什么即身，有没有、哦、有一点点不同、哦、不是一点，是很大的不同、啊、嗯，那由人称开始十善道开始做起，那趋入于佛道。所以上个礼拜乃至导师在很多著作乃至我们看181页底下的注脚太虚大师的说法，这个人称正法就是比较粗体字的地方，倒数第四行太虚大师说，依着人称正法，那修完善的人格，保持人称的业报，那方是时代的所需啊。那这个是太虚大师认为说，我们这种时代啊，应该是先就是修圆满自己的人格啊，然后再来说哎修大乘行啊，嗯，给人觉得说我们自己人做得不错的话呢，那这一种身教这一种言教呢，比我们讲再多写再多、哦、还有意义、哦嗯、那天暑假、哦、那天暑假八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的母亲有来台湾一趟，我的母亲啊、哎、有来台湾一趟，那我有带她找一两位熟悉的法友啦、哦、在台北，很巧的，因为那时候刚好遇到台风天啊，所以呢我们去很多地方都是被台风追，但是都没有追到我们，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们去清净农场下来了啊，台风才到这样、哎、所以风车还有看到啦。不过就是当最后一站啊， 我母亲要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就是在新竹有一个法友请我们吃饭。那这个法友就问我母亲说：“老菩萨，你小孩子，你让他出家，你现在也让他在台湾，你觉得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感觉吗？”啊，我妈妈就讲了一句话，我是觉得很安慰哈。她说：“我现在觉得很放心，很放心啊。”她说：“我来到台湾哈，看到那么多人对我的孩子那么好，所以呢，她说她很感动这样啊。”那我自己觉得说，真的不管你时常打电话回去也好，你时常回去看他也好，不如哈。我身处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我的家人来到这个地方，觉得我在这里都非常安稳啊，那非常平安的话，那还好过我说再多话，对不对啊？那他这样子的一种放心，以后我不用省很多电话钱呐、啊，不用打电话回去报平安了、啊、哈，所以多好哈、谢谢很多位法友们的帮忙，虽然我们来到台北两天哈。都是有这样子的笑话，就是来到两天有不同的法友招待嘛，但是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都讲说啊，我们要去猫空啊，我们要去101，讲当吃饱饭的时候就下大雨，什么都取消了，非常好笑，两天都是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呢让我们见识到无常是什么。不过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就是因为老人家、哦、其实他只要看到我们，就是你有这样子的发心，纵使没有成为现实啊，没有实践出来，但是你有这样子的心，他们就非常安慰了。真的，老人家就很安慰了。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带到他去101上面，他才觉得说有到过那个地方，那个不重要了啊。老人家有老人家的需求了啊。好，我们继续182页。那这个地方我要一气呵成，就要先把它讲完，因为它的结论是在185页上面啊。这个地方它文字比较多，但是它的观念呢没有很难啊，观念没有很难。182页我们来看丙三成佛的种性。那导师在著作里面有跟我们讲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一句话呢让无量的众生感到安慰。你们有没有觉得啊，假如说有智慧的人才能够解脱，那我们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句话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我们抓到了救生圈了啦啊。那这句话也是经典里面的话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怎么解释啊，佛性是什么。第一，佛性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佛的体性，这是通俗说，第二呢是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因缘，这个是甚深意啊。什么叫做佛的体性呢？就是成佛要有成佛的特质，就说好像我们要拿到金子，假如矿物里面没有金性的话，我们是不能提炼出金子出来的啊。那人如果他没有觉性的话，他怎么修都不可能成佛的了，讲了解吗？所以每一种众生，每一种物质，它本身有这样子的特性，那就是叫佛的体性。当然导师在这里有提到说，以科学进步的时代来说，你看导师、哦、真的非常注意这种时代的语言哈、哦，非金属的物质也可以化合为同样的金属。大家应该有听过，我好像在新闻上有看过说，现在好像流行把那个骨灰啊弄成钻石，对不对啊？好像有嘛哈，弄成钻石。所以你看那个是什么东东啊，它怎么可以提炼成像我们戒指的钻石那么漂亮，就是非金属的东西，但是它应该是有掺了一些化学的东西呢，它就变成金属。那导师说这个不重要，真正重要就是说众生他应该有这样子成佛的体性。那 啊，修行过后呢，经过提炼过后呢，那他就能够成佛啊。这个本有佛性的教说是一般人最能够信解、最通俗的学派啊所阐发的。那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能够信受的了，这一点啊。第二个成佛的可能性，这一点呢是我们比较少接触的啊。那导师先引用《法华经》所说的一句话，就是诸佛两足尊，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两足，两足就是两个脚最尊贵的啦啊，我们的佛，知法常无性，知道法呢，常无性，这个无性啊就是空，这个无性这两个字啊就是空性，知道诸法都是常空，佛种从缘起，这种成佛的种子啊，那它是从因缘而有的，你发心它就播下去了，你修行它就慢慢会成就，那是故说一乘啊。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说佛性可以分成两种呢，理佛性还有行佛性啊。大家可以在那个经文啊，刚刚念过那个经文哈，你稍微标一下，知法常无性，那个空啊，空性啊，那个是理佛性，理啊，理佛性，佛种从缘起，那个成佛的种子啊，菩提心种，这个是行佛性，一个是理佛性，一个是行佛性啊。那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接下去要解释的了。刮胡一，理佛性，这是理，行佛性呢是四相，一个是理，一个是四相啊。理呢，导师在这里简单的解释说，一切法它都是无自性，都是空。那假如它不是本来都是空的话呢，那它不可能，就如果它是不是空的话呢，它不可能就是有所改变。那换句话说，假如一切法都是本来都是如此，都是有自性的话，那凡夫永远是凡夫，因为他是有自性，有凡夫的自性，永远不能成为圣人啊。杂染永远是杂染啊。那我们都知道，杂染它可以变成清净，凡夫它可以修为成圣人，所以呢一切法它是无有自性，本性空寂。那因为这样呢，通通一切众生一切法它都有内在呢，都存有这一种无自性空的话，它就是有理佛性，这样了解吗？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183页。看第二段，这种法空性就是可凡可圣、可染可净的原理，也就是可能成佛的原理啊。所以说，一切已有空义故，因为这种空义，一切法得成啊。这是非常著名的中论的一句话啊。空性为佛性的深意就在此啊。那因为一切东西、一切事物、一切人、一切友情都是空性，所以它就有它的改变的可能，就是有成佛的可能性啊。那这一种成佛的因要因啊，导师说它是变一切法，所有的一切法有情无情啊，当然是针特别特别针对有情啦。这一种空性呢，它是跟迷妄不相应，反而呢是跟无漏清净的功德相应，所以称它为理佛性，理佛性啊。那什么叫做行佛性呢？刮胡二，这个是在四相上来说，就是我们纵使每一个有情、每一个众生、每一样事物，它都有这样子的空性本质，不过如果他没有发心修行的话，他是不可能证果的。所以行佛性呢，就是在思想上他是要培养成佛的种子啊，也就是实践菩萨道或者是修行啊，这样子呢才能够趋入于解脱啊。所以那种修习发心成佛的因性呢，唯识学者称它为法界等流啊，闻熏习。那法华经称它为佛种从缘起， 所以这个佛种啊，就是菩提的心种呢，是从缘而生。什么缘？缘起而生呢？就是你他没有缘，你让他记住缘；他已经有缘，你让他更加的亲近啊。所以你看，我们没有这样子让自己引发菩提心的因缘呢，我们就要去参加一些共修，参加一些文法，让自己遗失了的那一种良心、那一种良知啊、那一种善心呢找回来。所以为什么说佛种从缘起呢？这个因缘的东西就是这样，你去创造它，它就有；你去改善它，它就会进步。假如你都不理它的话呢，你都一直停麻木不仁的话，它是不会有所改变的啊。所以这种缘起性，假如我们积极的话呢，它是会带引我们去入于圣道啊。OK， 我们看行佛性的第三行，这里应该要切下来为小节哈，为小节，就是行理佛性跟行佛性的小节哈。一切法空性为可能成佛的理性，这个就是理佛性。依佛菩萨的教化，发心成多闻熏习啊，那可能成佛的行性就叫行佛性。那事理一致呢？到底又是什么含义呢？这两者如果配合起来看的话呢，导师的解释说，如不是缘起就不是空，假如不是空无自性也就不会是缘起的了。那因为是缘起，所以他没有自性。那佛在做道场的时候呢，就是如此的开示啊。那观无明行等等十二支虚空无尽啊，就是无有自性。那这是菩萨的不共妙观，这是菩萨的观法啊。好，我们继续看184页。依此而成佛，佛也就依此而说一圣，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再来我们看两种佛性的差别。第一个，理佛性呢，是约空性来说，就是一切众生都有的佛性，就叫理佛性。行佛性呢，这个就不一定了，它是待缘而说，它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大乘的法种是菩提心，那假如你有发菩提心，那个就是有行佛性。所以发菩提心，那就是大乘的法器，能辗转出无量的功德啊，那这个就是行佛性的开端啊，就发菩提心。那行佛性里面呢，它又分成两个，就是下面的 A 跟 B 啊，性种性味啊，习种性味，这两种。第一个什么叫性种性味呢？就是以见佛闻法的因缘发大菩提心，熏习成大乘的佛性，就好像我们播种啊，那菩提心一发呢，一引发，永远成佛的因，永为成佛的因缘，那这是不会失去的了。这一句话，我们到下一次上课呢，会提到菩萨戒是以菩提心为本，你只要发了菩提心，就等于你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是。不管你有没有持守这菩萨戒，到你成佛都不会失去。所以这是这句话，菩提心一发起，永远可以成为我们成佛的因缘，它是不会失去的，它是不会失去的啊！你不要说我发了菩提心，改天呢你说师父做菩萨太累了，我要把这个菩提心呢收起来，我先修八正道解脱再说啊。那以大乘佛法来讲呢，你只要发过呢，它就是永远存在，有这样子的意思的哦，哈，嗯。那但是呢，导师说这不能说是本有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依发心的因缘而熏习而成，法界等流的闻熏习哈，它不是本有的哈。B 习种性味是什么意思呢？有了菩提心种，那就依佛性而渐渐修发，使佛种清净功能由下沉中 由中成上啊，就是由下品的了，变成中品或者中根性，由中根性变成上根性。那大乘的功德尽能不断熏习增盛，成为名为习种性。那讲到这里，其实就不难归纳了，就是理佛性跟行佛性呢，理佛性就是空性，行佛性呢就是实践发心。那行佛性又分成两种，性种性位还有习种性位啊。性种性位呢，那就是发心，依发心熏习而成的啊，习种性位。习种性位呢，就是发了心过后还不能停止在那里，是要慢慢慢慢修啊，让自己由下成为，由下根成为中根，由中根成为上根，慢慢渐进啊。好，我们回头来看一些重点啊。我们看一下183页，183页注脚第一行，老师说龙树菩萨不承认是先有佛性，就是本有佛性啊，龙树菩萨不太承认佛性。假如先有的话呢，应该是因中有果，这是龙树所通彻的。真正的性空论者呢，他是提倡一切法性空，待缘而成。下一行后面啊，第三行后面，一切众生有成佛的可能，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性空的缘故。然而性空并不能决定你成佛，还是由因缘而定。假如你不修的话，永远都是凡夫啊。那我们来看下面第二应顺导师中观经论那个地方，基本上他这一段呢，最主要要讲的就是一切法它没有定性，没有自性，它都依到因缘呢，它能够改善。只要凡夫发心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久久呢熏习就能够成佛啊。那《法华经》这里的这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法华经》卷一这个哈，也是我们前面所提过的经文哈。诸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我们看从这个经文数下来三行，比较粗体的字哈，比较黑的字啊，你看一下，性不过是缘起法中，有没有看到？性不过是缘起法中，由于久久积习，渐渐成为强而有力的作用，这个叫做性。而有呢，非此不可的趋势啊，所以性呢，就是它的一种佛性。那什么叫佛性呢？它是说，你已经累积那一种要成佛的那一种习性啊，已经强到你自然就会趋入于圣道。你累积到有这样子的菩萨的功德，那你自然就是非成佛不可的了。假如你具备啊，水到七成嘛。所以导师继续说，常人不知道缘起，那执着自性有，所以呢，将即见成性的本性啊为本性，或者呢习性以外别立本性。性呢，虽然它是智耳法耳如是不变，不过它是相对的，能在未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呢，或者是未有另一即习成性的时候，它是可以维持必然的性质，还有它的性相啊。这个应该不会很难吧啊。那它的相对的说法是在184页， 补充他刚刚那个说法哈，在184页注脚30，注脚30，我们看一下注脚30，也是中观经论哈，导师中观经论大智度论卷67有提到说，事相即习成性，譬如人称热习不已则成恶性。我们的性格啊，我们的性特质，它是由久久或者渐渐呢养成习惯而变成自己的性格。所以这里大智度论的譬喻说，就好像有一个人喜欢嗔心的人啊，他是日以继夜的形成这样的性格，所以他就变成恶性。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哈，他其实不是那么恶的啦，他是他的环境所使然啊。像有一个外国的报道哈，他有报道说有一家人哈，有一个大家庭里面有28个，全部都28，一个大家庭里面有28位坐过牢、哎、就是假如说一个家庭里面有这样子的一种习气的话，它会影响他的后代，影响他身边的人、哦、所以这种习气啊，它是慢慢累积而成的、哦、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故事嘛，就是说一个很会画画的画家，他刚开始画的时候呢，他是画什么呢？画上帝，他画上帝，然后呢画了非常的像啊。那有一个人看过后呢，就觉得说哇，画得太好了。那你知道呢，好像后来这个画家因为他画得太好了，他就变成非常富裕，非常富有，过后呢他就生活就非常的放荡放纵，那钱花光了，那就做坏事，那就被拉到呢什么呢，被拉到去坐牢判死刑啊。那跟他买画的这个人啊，有一次有因缘，好像就是到监狱里面去，是不是他是再去要找一个，诶他不是，是一个画家看到一个人，对不对？一个啊，对对对，一个画家他在找一个上帝来，一个人像上帝的来画，那他就找到一个哦长得非常的庄严的人，他就请他来当我的模特儿啊，给他画成上帝。那因为他当他的模特儿赚了非常多钱，他就这个模特儿他就出去乱花钱啊，乱搞啊，所以就到监牢里面去了啊，判死刑。那这个画家呢，他想画一个那个地狱像啊，魔鬼像，因为有上帝要有魔鬼嘛。所以呢他就到监狱里面去找最适合的面貌，他找到这一个人，他就说啊，这个坏蛋呢，他的样貌最像魔鬼。那跟他在画的时候呢，那个人啊就流眼泪。那个画家就说，诶，为什么你要流眼泪啊，有人跟你画像不是很好啊。他就说出这个来，他说几年前啊我就是你画的上帝，现在呢你要画魔鬼哦，进来会还是找到我哈。所以这个故事它最主要要阐述就是，我们的习气跟我们的环境啊，它是影响一个人很深的。你看有一些人哈，他是非常厉害算人的人啊，你看他的家人哈，他的环境都是这样，他会跟你算哦，一分一毫他会不会吃亏给你的啊。所以我们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哈，我们的思想行为起初或是善或是恶，或是贪或是嗔，这个就是相。如不断的起作，久后呢会养成什么性格啊，成性。等到习已成性，那常人不了，没以为本性如此啊。所以佛说众生有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这都是久久即习成性，不是说他先天就有这样子的定性啊。那就好像呢下面你看大智度论也有引到导师也继续有解释说， 倒数第二行，江山易改什么呢？秉性，本性难移啊。那就好像呢，在禅宗有一个这样子的小故事哦，禅宗啊，那有一个宗师，他快要往生的时候啊，门徒们都跑到他身边来啊，那有一些就在哭啊，有一些就说啊，师父啊，你有什么交代我啊？啊，那你不在的时候呢，那我可以帮你处理啊。那很多呢就在旁边就要哭了啊，就在哭了。不舍得师父离开，那有一个徒弟就有一个侍者呢，就代表说话，然后师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最后的开示啊？那你往生过后呢，我们就是大家呢就有所依循。那这个禅师就说：“你觉得我往生，我死了过后会去哪里吗？你觉得你们哭得那么可怜，你觉得我会去哪里吗？”我们你看到、哦、一般人哈、哦、都是会想到人死为鬼的，你知道中国人的观念呢、啊、都是这样。假如我们的亲人，假如我们的师父哈、哦、往生过后是到极乐世界，是到呢佛国世界去，或者呢是解脱了，你哭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啊、哦，所以我们如果是知道我们自己的修持或者我们的亲人啊，他是往生善去的话，那应该要敲锣打鼓庆祝一番啊、因为他修有所成嘛，对不对？那不应该都是用哭的啦，哈、哦，嗯。那这一种习以成性的这一种习惯性呢，其实要慢慢累积成我们的习惯，这个是要透过熏习啊。熏习的话呢，我们要回到行佛性那个地方。行佛性在183页。行佛性，大家看一下行佛性第一行，不是有提到说唯识学者有提到法界等流闻熏习是成佛的种子，有没有？哎，我们看一下注脚26，这一段很重要哈。什么叫闻熏习？就是多闻熏习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法界它是清净的因，我们希望获得的是无分别的智，就是果。因跟果它都是真实的，所以闻熏习的这一种习惯啊的这一种内容呢，应该也是真实的才对。因我们听的法是真实的，我们希望证得的无分别智也是真实的，不是虚妄的。所以呢，就是佛陀的等流正法是真实性的等流，也属于真实性。那这种正法，这种多闻熏习，为什么不属于遍计所执性或者是依他起性呢？因为依他起性是虚妄杂染，遍计所执性呢是颠倒自因，而我们现在所听闻的正法是真实法性的等流，闻熏习又是正法的熏习，所以虽然是世间，但是它能够引发真实性的无分别智，带引我们悟入诸法的真实性。这与平常有漏无漏的观念略有不同。导师说，一个是向生死流转的遍计依他性的路走去，一个呢是向出世间真实性的路走去，所以就是在这向生死流的心中发生一个向清净真实性反流的动力，渐渐把它拉转回来，这个就是闻熏习的力道。那假如我们不经过这种多闻正法的熏习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拉回来我们自信见的这一种错误、哦、所以我之前就是我上学期有给大家一本书嘛、哦、就是如理作意嘛、哦、那我在因为这次暑假讲很多次啊，那我在马来西亚有讲一次蛮简单的、哦、讲得很简单。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是不是你们可以去拷贝？那要给谁比较好？ 班长是谁？啊，你来负责哈，需要的人再跟他登记。那你再看要怎么处理哈。那上个学期给大家看的那个，就是我的那本书哈，《如履作揖》的话，里面哈，就是我所有提到这种文讯息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在唯识学里面哈，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用词，叫做意言。我们语言都是用口讲出来的，对不对？语言啊，用口讲出来的。但是它这一种语言呢，是意念的语言，就是我们的想法。在唯识里面有这样子的特殊的用词哈，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我们凡夫的意言的话，一定是跟什么呢？自信见，有自信啊，相应的。那佛法里面要让我们多闻熏习，我们多闻佛法所让我们产生的这一种意言呢，那是能够让我们体会什么是无自性，刚好跟这个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听闻的佛法常常要让自己的意念呢产生一种影像，成为我们的意言的话，它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假如我们多闻过后，再经过如理思维、如理的作意过后啊，我们会对佛法产生一种意言。这一种意言呢，就是一种道理在心里面建立呢。简单讲，比如说无常、无我这一种道理，假如在心里面生根的话，以后我们处对任何境界，我们会用这一种我们所听闻佛法而产生的意言来实践这一种正法，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一种意言，假如我们转换的越多的话，那是能够让我们从杂染转到清净的。虽然导师在里面有说，虽然在学习佛法的当中，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请问我们是不是凡夫？是不是世间？是嘛，对不对？还是世间？但是他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子做，那这一种闻熏习它就是红色的了，它是有意义的，它是佛法的，那它就是会朝向于什么？处世间，处世间。那假如我们不去让这一种相应于佛法的处世间的意言建立的话，那永远都没有转凡成圣的可能，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这一种听闻佛法的那一种意念转换成自己的意念里面的语言，就是我们建立的这一种种种的名相安立啊、假名安立啊等等都好。那这种意言假如不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作用的话，它是不能够引导我们渐渐增进到达清净无漏的法性，这样了解吗？啊，嗯。所以转换我们凡夫具有的意言，让佛法渗入到自己的自心，改变自心见的无明。所以我们听闻后的听闻佛法后的闻熏习那是能够作为我们修道的标准还有正果的主要因素所以这一种闻熏习，这种行佛性，它是要由听闻佛法或者是见闻佛法转换成自己的意言开始，也就是我愿意接受，我愿意实践，我愿意发心那当然第一步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你就是要规定三宝，开始持守五戒那如果是大乘法的话，我们下一次上课会提到开始你如果真的想做大菩萨的话，那就要开始要实践菩萨戒，修菩萨戒因为你只有开始做了才是行佛性，否则永远都停留在理佛性，这样明白吗？ 好，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好，我们今天到这里。